马太福音系列十七，成全律法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二十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5年6月22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二十节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。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许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参加聚会有一段时间，就会知道我们常教导耶稣赐给罪人的白白恩典。这恩典如此浩大，足以拯救犯下滔天大罪的人。他不仅赦免你信主前的罪，也赦免你信主后仍可能犯的罪。然而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。我们因神的恩典得救，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，想怎么犯罪就怎么犯罪，仍然能得赦免？还是说基督呼召我们活出一种更荣耀神的生活？作为被神称义的罪人，律法对我们有何意义？在当今世界，公义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如果耶稣基督正在建造他的国度，作为神国公民，我们当如何生活？今天的经文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。这段经文出自耶稣的登山宝训。我们已讲了两个多月的登山宝训，回顾一下耶稣登上山，坐下，开始教导门徒。这场景并非随意描述，而是呼应摩西在西奈山上从神领受律法并教导以色列人的历史。耶稣以同样的权柄教导他的子民，门徒们围绕在他身旁聆听。耶稣的教导充满权柄，这正是他引来争议的原因。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喜欢他，不是因为他的道德教导或吸引了众多听众，而是因为他大胆宣称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但我告诉你们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。他连说了六次这样的宣告，挑战了法利赛人的传统权威。他们不禁质问，你有何权柄？而耶稣的回答正是他们不愿听到的。登山宝训结束时，经文记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，他不像文士引用其他拉比的说法，而是直接阐明律法的真意，并吩咐门徒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，耶稣坐上了整本圣经最权威的解释者宝座，摩西的律法在他的教导中得以完全彰显。耶稣清楚表明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，这里的废掉意为拆毁，耶稣并非要推倒律法或先知的教导，也不是修补或部分肯定旧约。他说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，这意味着整本圣经旧约与新约都出自同一位神，指向同一个救赎计划。耶稣来不是要拆毁旧约，而是要成就其全部意义。成全是什么意思？在马太福音中，成全或意应验一词常指旧约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实现。例如马太提到耶稣出生时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又如耶稣一家从埃及归回，应验了何西阿的经文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，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，这些经文表明耶稣不仅是律法的顺服者，更是律法和先知全部意义的实现者。 耶稣完全顺服律法。他对施洗约翰说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马太福音3:15，他从不因私欲犯罪，愤怒时也不逾越神的旨意，以善胜恶。然而，耶稣的成全不仅是个人顺服律法，更是将律法的真意彰显出来。在接下来的几周，我们将看到他如何详细解释律法的深意，例如论到愤怒、淫念和誓言的教导。马太福音多次使用成全一词，表明旧约的预言和预表都在耶稣身上得以实现。例如何西阿书11:1说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这看似描述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但马太指出，这正是指向耶稣，马太福音2:15。为何如此？因为耶稣是神真正的以色列，是以色列民族应有的样式和完全彰显。以色列的历史是耶稣的预表。神呼召以色列从埃及出来，但他们背逆神，转向偶像。而耶稣作为神的儿子，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，成就了以色列未尽的呼召。马太告诉我们，旧约的全部意义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完全理解。例如，旧约的圣殿、祭坛、羔羊和祭司都在耶稣身上找到最终意义。正如希伯来书所说，旧约是将来美事的影，希伯来书10:1。耶稣的到来如同打开灯，让我们看清影子的真实面貌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。想象一部电影，第一次观看时，你以为故事是按表面情节展开的。但当结尾揭示真相，你再回看时，故事的意义完全改变。旧约就像这样的电影，历史真实，事件准确，但只有在耶稣到来后，我们才明白其深意。圣殿不再只是建筑物，祭坛和羔羊指向基督的救赎。耶稣的到来让我们重新认识旧约，它是律法和先知的完全成就。耶稣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13:34，旧约早已教导要爱人如己，利未记19:18，但直到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才真正明白爱的深度。世人谈论的爱常流于表面，而耶稣的爱是舍己的牺牲。他说要彼此相爱，正如我爱你们一样。约翰福音15:12，这爱远超旧约的教导，带来全新的启示。例如，旧约教导我们要爱妻子，孝敬父母，但耶稣进一步说，丈夫当爱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以弗所书5:25，这不仅是爱的行为，更是爱的深度。同样，儿女要在主里顺服父母，以弗所书6:1，这因基督的启示而有了新的意义。耶稣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马太福音5:20，在当时，文士和法利赛人被视为敬虔的典范。人们甚至说，若只有两人能进天堂，必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然而，耶稣指出，他们的义是外在的、形式化的，缺乏内在的改变。耶稣要求的义不是数量上的累积，而是质量上的不同。这种义源于与基督的联合，始于承认自己的灵里贫穷。他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马太福音5:6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被神悦纳，成为世界的光，结出属基督的果子。耶稣呼召我们活出公义的生活。他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马太福音28:20，这包括遵行律法的真意，并教导他人如此行。那些遵行并教导的人，在神国中要称为大的，反之，废掉诫命并误导他人的人，将称为最小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的义必须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因与基督联合，靠他的恩典结出属灵的果子。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 我们结的果子带有他的生命，约翰福音15:5。即使我们软弱失败，他的恩典仍赦免我们，激励我们转向他，继续活出神国的样式。有时候我们会因未能活出公义而悲伤，但神应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。腓立比书1:6，若你发现自己的生活未达神国的标准，就当转向基督，他赦免罪人，赐下新生的力量。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活出神国公民的样式，知道他既称我们为义，也必使我们成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